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欢迎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《无尽恩典》节目。
神透过尼布甲尼撒对我们说：“是的，至高神掌管着人间的王，不是人的智慧，也不是人的力量或者成就掌管着人间的国度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与我们的蔡伯恩牧师一起学习圣经真理。牧师，你会继续分享神在尼布甲尼撒王生命中充满真理的恩典是吗？
是的，通过尼布甲尼撒王的例子，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到神的恩典和怜悯。圣经中这个看上去不太常用的例子带给我们很多的希望。即使神的百姓像尼布甲尼撒那样陷入深深的堕落之中，神对他们还是怀有仁慈的心。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，就可以亲自发现神的恩典。尼布甲尼撒王在黑暗中呼求神，神就回应他。这个信息告诉我们，神倾听并且回应我们的呼求。
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羔羊的信心。我们会认识到神的怜悯和恩典在更高层次上运作，神有更高的计划，这一切都不是基于我们所应得的。下面请蔡伯恩牧师继续和我们讲解但以理书。
当体验到这一点，我们就会说，好的，神不是要我积累更多的东西，我知道神拿走我的东西是什么意思了。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说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。至高的神不仅掌管人间的王，也凭着心意将国度赐给人。我们时常想，如果要得到神国度的祝福，我需要有足够的智慧、财富或者权力。如果我得到了这一切，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。但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是行不通的。也许我不能靠着智慧、财富或权力得到祝福，那么我靠着良善可以吗？如果我足够好，那么就可以得到神国度的祝福，祝福自然就来了。如果我能够达到神的标准，那么我就会得到祝福。不，这完全与但以理书第四章相矛盾。但以理书第四章中谁得到了最大的祝福呢？谁在人间的国度中掌权呢？哦，是尼布甲尼撒。因为他是一个好人吗？不是，他砍掉了很多人的头，他奴役着以色列人，他用鱼钩放入人的口中，把以色列人掳到各地，他用酷刑和恐吓维持着统治。虽然他为自己的狂傲而受苦，但是在这一章的最后，他恢复了权势，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。那在但以理书第四章，谁没有得到好处呢？谁是终生为奴隶的呢？是但以理。坏人得到好处，好人却得到坏处，这实际上正是传道书八章十四节说的，你记得吗？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，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，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。我们常常祈求神的祝福，但这里的资讯是神的祝福并不是基于人的因素，神行事大有智慧和能力，他并没有把人的良善作为怜悯和恩典的条件。 这个恩典的信息有的时候我们是很难理解的，因为如果神不是基于人的因素赐下祝福，那么我必须承认，如果没有神，一切都是虚空的。传道书的作者也说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。因此你要意识到，神的祝福不是基于人的因素，但肯定有神的手在背后工作。神的手由他那慈爱的心所引导着，而神那仁慈良善的心超越了我们的心思意念。在这段经文中，是谁领受祝福呢？而祝福又是如何临到的呢？你会发现，尼布甲尼撒王得到了人间的国度和祝福，他当然不配，完全不配。我们看好以色列这个国家和民族，但是因为悖逆神和崇拜偶像，当时他们被人奴役，被神管教。但是但以理作为领导者，他告诉以色列人神的良善和恩惠。但以理虽然也被俘虏，神却启示了他永恒的国度。他是一个奴隶，却看到了天上的国，看到万国归向神，真是奇妙。总体来说，没有人配得他们所得到的东西。而现在我必须告诉你一些事情，安舒的日子你或许不想听，但是在糟糕的日子你却迫切地想要听。在安舒的日子里，你说，哦，看看吧，我是一个好孩子哦，神啊，我做了我的部分，请你报答我，现在把我应得的给我吧。但其实你知道，人类都该受苦难和受审判。怜悯并不是因为人的因素，而是因为神的心肠。我想起几年前来找我的一个年轻人，他一直在性取向方面有一些挣扎。我们一起工作了几个月，神在他的生命中做了很棒的事情，他走上了新的道路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一直都表现得不错，但是紧张的家人关系，紧张的工作导致他在一个周末犯下了毁灭性的罪。为了找心理释放，为了缓解压力，他走回了老路上。当他鼓起勇气再次看到我的时候，他说，蔡牧师，我不明白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事，我犯罪得罪着神，我也背叛了你。但自从我犯罪后，神在另一个城镇为我预备了新的工作机会，在那里我可以远离旧有的人际关系和试探。神怜悯我心中所经历的罪恶和破碎，神赐给我新的收入。面对那么多年的诱惑我的东西，至少现在我不再那么有感觉了。我犯了可怕的罪，但是神总是祝福我。我不配得到神如此的怜悯，是吗？使徒保罗说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，向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救恩完全不是因为人的因素，我们的神会做必要的事情，要让我们心中经历永恒的怜悯。有的时候是奇异的赦免和饶恕，有的时候是艰难的责罚，但无论神做什么事，都是凭着仁慈和怜悯的心做。这就是神救赎和挽回我们的计划，要把我们带回归给他自己。神会做任何必要的事，使他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中得以成全。神洞察一切，比你和我做的更好更多。但我要告诉你，这并不是因为你和我的良善，而是因为神的怜悯。这也是神对尼布甲尼撒祝福的基础。你看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，这些讯息就是我们应该领受的。经文说，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，或立即卑微的人执掌国权。如果怜悯和恩典与人的成就、智慧、力量或良善无关，那么我如何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？神国度的祝福是如何临到呢？就是要成为卑微的人。神赐恩给卑微的人，神保守卑微的人，就像你跟我一样。 我们要对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让我们看第34节，思想一下尼布甲尼撒的经验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示。但以理书第4章34节说，日子满足，就是他在旷野里像丰收一样的活了7年。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，我的聪明复归于我，我便称颂至高者，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。他的权柄是永有的，他的国存到万代。尼布甲尼撒在王宫中低看别人，所以经历了神的审判和生活所带来的不幸。但是当他仰望神说，神啊，我在绝望和黑暗中，我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在他仰望神的那一刻，虽然他是一个极坏的犯罪者，但就在他仰望神的那一刻，神就赦免了他。我只要仰望神，不轻看别人，不看自己的成就，只定睛看神。这是神那奇妙的恩典讯息。我们应当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说明，我没有足够的智慧，我没有足够的能力，我没有足够的财富，我没有足够的成就，我甚至没有足够的良善来要求你的恩典。求你怜悯我，神啊，我单单需要你。这就是在祈求天上来的恩典。当尼布甲尼撒低看别人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受苦，而这种事也发生在我们身上。今年夏天，我们到了一个大峡谷，在那里的河流上体验漂流。到了夜晚，我们经过一片沙漠地区，正好是季风季节。很不幸，我们遇到了可怕的雷雨暴风。眼看暴风雨就要来了，我比其他人更快地拿到装备。我穿上了防水的裤子、防水的外套和风帽，把所有的东西都穿在身上。然后呢，我找到了我的棒球帽，把账单放在里面，防止雨水浸湿的账单。然后我躺在小床上，整人蜷曲着，像一条围毯上面的虫子。这个雨水哗啦啦的下来，没有穿上装备的人都很痛苦，可是我的感觉就棒极了。但突然之间，我感觉到雨水顺着我的背流了下来。哈哈哈！我知道，哇，我的装备漏水了，我们都淋到雨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如果你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，那么你就得不到神的帮助。如果你说，哦，主啊，我不比这些人更好，我不比那些人更好，我不能靠着世上的东西，甚至不能靠着自己的良善来保护我免遭厄运，我需要你的怜悯，我向你承认我自己的有限。这个时候，神的恩典就开始流淌出来。不管你的罪恶多么黑暗，神都能帮助你。你是否知道尼布甲尼撒是一个可怕的人呢？他是一个残忍、邪恶、嗜杀的人。神却说，当你转向我时，我就保守你。当你仰望我，当你承认你需要我的说明时，恩典就临到你的身上。不管你的罪有多黑暗，不管你的生活有多绝望，你看看尼布甲尼撒，他发疯并且离开了王位，像野兽一样的在野地里生活，他的手指甲像鸟爪一样，又被天露滴湿了。然而当他仰望天上神的时候，神的怜悯就临到了他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有人有毒品酗酒的问题，有人有经济缺乏的问题，我们都有绝望的时候。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像尼布甲尼撒那样亲手造成了自己的绝境，但神说，你若呼求我，你若转向我，我就在那里等你。早年一首圣诗叫做《宝血泉源》，是由威廉考伯所作的。他是一个在精神病院里过了很多年的基督徒，但是他写的诗歌对我们却非常的有意义，因为诗歌诉说了神如何向远离他的人施怜悯。不管你的罪恶多么黑暗，不管你的处境多么绝望，不管你的心如何刚硬，神都怜悯你。让我们来计算一下第四章的事情发生在但以理初次解蒙之后的第32年。从尼布甲尼撒 发疯的梦到解梦的应验，一年又过去了。尼布甲尼撒作为一个疯子生活了7年，然后神才眷顾他。尼布甲尼撒王的心转变之前，但以理在他身边已经工作了40年之久。但以理是先知，他能够解梦，与神的关系很亲近，但还是需要40年。你对人灰心了吗？你是否说过，主啊，他们的心太硬了，太长的时间了，他们还是不悔改。也许是你的老板，也许是你的家人，也许他是一位教授，也许他是个总统。你对自己说，为这个人一再的代祷，一再的寻求神的怜悯是愚蠢的。但是为了神的国度，为了你可能拥有所爱的人，我督促你明白神在尼布甲尼撒的生命中对我们所说的话，因为像他那样的人仍然可以改变。先知耶利米告诉我们，神的道就像能把磐石打碎的大锤子，无论人看着有多么难，神在人心中的工作看起来并不难。我想到了我的一个朋友，他跟我一起开始服侍，他被案例后不久就被招到了华盛顿特区的一个教会，在那里侍奉。那些有声望的、有权势的人都在那里做礼拜。他还认识那些并不是信徒，但是也很有声望、还有权势的人。那么这位年轻的牧者很早就被要求拜访一个快要死于骨癌的男人。那个男人是典型的靠自己奋斗而成功的。他有敬虔的父母，在西班牙长大，但是他的父亲被独裁者弗朗哥给杀了。弗朗哥当时得到了西班牙天主教会的支持。这个年轻人来到了美国，他把教会还有任何阻碍他崛起的事情都骂了一遍。哦，虽然他根本不会说英文，但是凭借着超人的智慧和才能，他成了美国医学界最有实力的泰斗之一，在全国最负盛名的医院担任领导职位。然而不管能力有多强，他不幸患了骨癌。当骨癌攻击他的身体、心智和灵魂时，他什么都没有了。我的朋友被要求去探望他，这个人马上向我的朋友挑战说，寻教士，我治疗过像我一样生病的人，我知道疾病的危险性，我知道会发生什么事，目前我已经陷入了绝望，你对我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话要说呢？我的朋友还是这项事工的新手，他就说，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什么，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，你凭你的智慧、能力和努力，你获得了物质世界的巨大成功，但只有你像一只无助的羔羊转回归向耶稣的时候，你才能获得在灵性世界中的成功。当时那个男人并没有任何的回应，几天之后因为癌症的恶化，即使他一直躺在床上，腿也自发性的骨折了，他被安排再次的手术，但很可惜没有得到痊愈。手术之前，他给我的朋友写了一个便条，是用西班牙文写，说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。哦，这是西班牙文的使徒信经，这是他的母亲几十年前教他的。然后他用英文继续写着，耶稣，我恨恶我一切的罪孽，我没有侍奉你，没有敬拜你。父啊，我知道进入你国度的唯一途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。我知道你站在我的门前叩门，你也回应那些叩门的人，我现在叩门，我要做你的羔羊。无助的羔羊来到神国的门前叩门，门就开启了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我督促你要看到，无论罪恶多么黑暗，生活多么绝望，你的心里多么绝望，神的恩典比一切都大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神的恩典比一切都更大。这是蔡伯恩牧师在无尽恩典中的信息。我们每天都为了明白神的恩典而不断发掘经文的意义。这个恩典是我们不应得的，是我们不配得的，是神那无穷无尽的慈爱。牧师，您谈到了进入天国的唯一途径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可不可以详细的说明和解释一下这一点好吗？
好的，我知道这是基督教的一个术语，我们有很多教会专有的一些名词，包括了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。你可能会说，如果要来到神的面前还有什么其他途径呢？我认为人性的通常反应是，哈，我比旁边的那些人要好啊，所以我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
是的，我们会这么想。
我们会说，我会做个好人，虽然我不能够达到完美，但是我会做个好人，好的足够让神接纳我。所以人们只是反射式的思考，我到神那里的途径就是往上爬，努力有足够多的好行为。如果我爬得不够高，那么神就会仁慈地抚救我，然后把我提升到他满意的高度。通过攀登或者升高，我迫使神愿意提升我到新的高度。这就是非常普遍的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观念。我们并不是通过神的供应来到他的面前，而是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他的面前，然后说，哦，主啊，我已经做得够好了。当你有这种想法时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你还没有准备好领受圣经所说的话。路加福音17章，耶稣教导我们，作为仆人，我们应当这样说，神啊，我原是无用的仆人，我不过尽了本分而已。是的，即使你做了很多好事，但也只是做了该做的事，你仍然是不配的仆人。你会说，哦，不不不，等一等，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一切，你还说我是不配的仆人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请放我一马吧，通融一下好吗？
的确，我们确实会这么想，但是你看，我们可能忘了，我们并不配得神的恩典。
永远都是如此。
是的，永远如此。我们总是想说，因为我身上还有一些人性吧，圣洁的神会根据我的所作所为接纳我的。但神说，听着，我的目标不是要你相信自己，我的目标是要你明白，你不能靠着自己到我的面前，你的好行为永远不能让你进入圣洁的天堂，所以我要下到你那里去，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。对于你生命中的缺陷，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小，但是我会差遣我的独生儿子为你的罪承受刑罚。那些伤害虐待别人的人，残酷自私的人，我为他们说话是不公平的，但没关系，不用担心，罪是不会被称为义的，所以我要刑罚罪，但是我有怜悯，我要让我的独生儿子承受那个刑罚。于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神说，我要求你做的就是相信基督的供应，就是信靠他洒在十字架上的宝血，这不是你自己的供应，也不是你的好行为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我们借着基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在信靠神。我信靠耶稣所做的一切，而不是我自己做的一切，这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来到神的面前。
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希望。 谢谢你，牧师。
耶稣，求你听入我的心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遮盖我，开启我心灵，得着我生命，在你宝血里我就得洁净。耶稣，求你进入我的心，用你大能的宝血释放我，进入你同在，领受你的爱，在你宝血里我献上敬拜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你的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我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你的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哦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所有罪恶你的赦免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，领我到你宝血里面，领受丰盛奇妙恩典，更新我生命，在你爱的宝血里面。
听众朋友，无尽恩典的节目是分享神恩典的真理。今天的信息就是神恩典的完美例子。福音的好消息是，当我们呼求神的名的时候，他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。神赐给我们无尽的恩典，他燃烧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从罪恶和羞耻中得着释放。这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在传递的信息，当然也是但以理书的信息。我是主持人方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一起学习从神话语而来的恩典和教导。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，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，主恩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从头到脚，白白的麦不能忘掉，感谢永驻如浪潮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山高。